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什么都不能说，我们愿意说主，我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。再一次来摸着我们的心，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那张牧师今天还在多伦多布道，所以我来，今天轮到我来跟大家释放信息。那大家看到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今天这几天在准备信息的时候，屈指一算，我来美国已经快40个年头了。我77年就来美国，真的无限的虚席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看算一算，现在是9月底了，中秋节也过了，今天剩下第四个 quarter， 十月份是最后一季了。你想想，这个时间真过得很快，真的过得很快。每当想到时间过这么快，心里就是一阵屈膝。我老爸最近我在照顾我爸爸，他今年94岁，在床上也不能动啊，请了一个24小时的看护在照顾他。我们家每天都去看他一下，心里真的很难过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就只有躺在床上。妈妈89岁。哎，得了半个老人痴呆症，唱到半夜起来，所以就心情一段起伏。到底我要干什么？在四年以前，很荣幸，张牧师邀请我们，还有一些同工，我们在东区成立丰收华侨教会。当初有个意向，看到东区这么多华人往这个地方移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说，牧师说我们成立了丰收华侨教会。弟兄姐妹，短短的四年时间，我们现在有那么漂亮的教堂，上个星期聚会也有300-400人，还加小孩子，有那么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。英文牧师当初我们是最早我们是借他的堂，现在变成他来借我们堂，也跟我们一起来陪祷。最近 parking lot 也弄好了，停车场也弄好了，我们停车位置也可以增加了。看着外面所有硬体都已经好了，弟兄姐妹，轮到是什么呢？轮咱们这些软体，咱们这些弟兄姐妹生命有没有办法跟咱们硬体一起来配合，一起有一个完美的生命，一起完美的教会在这属灵上面打个胜仗。那最近我也感觉到自己可能装备不够，我也在 Walnut 以前我去上过课，就是叶牧师他们那个神学院修了个使徒行传。那张使徒行传修到读到22章的时候，神告诉保罗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那我想到我在跟牧师到现在四年多时间，我们教会硬体也好了，软体也差不多，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就告诉我说，主啊，我们当做什么？这是我今天讲到的信息，主啊，我们当做什么？保罗，我们先看，我们先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了。在《使徒行传》22:6-12，因为我看那边眼睛字比较小，没戴老花眼镜啊。我将到大马色，正走的时候，约在晌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伏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撒勒人耶稣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：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主说：“起来，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按照律法是虔诚人，为一切站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上一看就看见了。”上那旁边看不是很清楚，下边他们又说：“我们主宗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后来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主向我说：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，因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人必不领受。我就说：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 把信的人收在监里，就在各会堂鞭打他们，并且他的见证一番被害受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主向我说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我们经文读在这边，大家晓得保罗他是犹太人，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，从小在加玛列啊，加玛列当时是很有名的拉比，在那边受教。保罗熟读圣经，而且热心侍奉神，在对犹太教有种狂热，专门逼迫一基督徒，因为当时耶稣传讲神国道，耶稣死了复活，当时很多人不大相信，尤其是犹太教人，让你传讲这种信息，他就逼迫。说保罗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就拼着老命到处抓基督徒，要去下在监里面。这个时候，刚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在使徒行传那段时候，他在耶路撒冷得了大祭司的书信，要去大马色抓基督徒下到监里面。从耶路撒冷到大马色有120里的路，他走到一半，突然间天上大光向保罗显现。在保罗显现上，保罗第一句话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啊，你是谁？”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想，当你受洗的时候，牧师在前面呼召的时候，你得救了。事后你有没有想主你是谁？你有没有想想主到底是谁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仔细过，是不是那位我的救主？是不是那位听我祷告的主？是不是那位当我生病的时候他医治我？是不是那位我找不到工作听我祷告的那位主？他到底是谁？你有没有想想这位主在你生命上，在你生活上所占的位置？我虽然信主几十年了，最近我在我老爸生病的时候，我妈妈的老人痴呆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主啊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可不可以帮我度过这难关？你可不可以帮我老人家能够活动起来，老妈能够记忆好？常在想，可事后又想想，我信主的时刻到底什么时候信主？我从小就是天主教徒，从小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天主教，一直神呼召我，一直在天主教神父旁边做一个伏祭，一直到初中毕业。可是我读了大学就忘记了神的呼召，忘记了来服侍他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就像上礼拜牧师跟我们所分享的，你是在生活平静的时候信主，还是你在狂风暴雨的时候信主，还是你在生活有上上下下有起伏不定的时候信主？你想想，你信主的时刻到底是什么时候信的主？你信了主以后，你有没有亲眼见他？还是你听弟兄姐妹讲的见证？还是你听牧师讲到，你有没有经历他？你是不是风闻有他？你今天是不是亲眼的见到他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位主需要我们亲眼的见到他。当你亲眼见到他的时候，你的感觉不一样。当你亲眼认识他的时候，你会爱主更深。就像今天我所选第四首诗歌，叫你爱主更深。当你认识这位主的时候，他为你，你愿意为他摆上一切。保罗他能够从一个碰到大光以后，从个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逼迫基督徒的保罗，他能够后来一辈子，他遇见主是在主后35年，他死的时候主后60年，他能够一生为主。对不起，昨天姐妹，真的，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，保罗见了光大光以后，他整个生命翻转过来。就姐妹，信主的开始，当你祷告被答应的时候，你风风有他，你亲眼见到他，你有没有改变过来？当你改变过来的时候，你要干什么？当你认识这位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？你会不会变成以他为中心，以他为一切？就姐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神就一再的反复会告诉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先堂建好了，我们100多万把堂买好了，弟兄姐妹，经过祷告，经过奉献，经过大家一起把堂给建好了，我们生命有没有能够跟外面这么漂亮的教堂能够一起来配搭，一起在属灵上打个胜仗？就你先看到上个礼拜在又有 North Carolina， 又有警察，又有黑人被杀啊，又有 New Jersey， 又有爆炸，这是乱世的地方。在乱世的时候，就是你有没有思想我们基督徒该做的本分？你当做什么？你当做我们当做什么？我们看下面一张。 再看下面一张。当你认识耶稣，当你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的态度不一样。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在礼拜三晚上你会来祷告会，你会跟他呼求。当你认识耶稣，真认识他的时候，你当你聚会的时候，你会保持一个严肃的态度，你会来到神面前，你会安静在你面前，你不会打开你的手机，你不会看你的微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亲眼见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我自己的经历，我们真的要亲眼见耶稣。当他在你生命上碰到这位亲眼见耶稣的神的时候，你生命会改变，你会以他为一切。我们再看下面一张，是不是你生命中的最爱？你想想，是不是你生命中的？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是不是你先读圣经？早上第二件，是不是想到主啊，我今天要做什么？是不是想象主啊，我要干什么？因为时间真过得很快，我已经65岁了，时间真的很快。我来美国28岁，头发是黑的，到现在头发要染了。你想一想，一下第四季时间，一下，就像刚首诗歌上面所讲的，诗篇上面所讲的，我们人生真的是客旅，是寄居，我们是要把握这个时光。我能当做什么？你要想想当做什么。当你认识这位主的时候，当你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不是光光听他光光听我的祷告，不是当他光光医治我的身我的疾病，不是他帮助我搬到绿卡，不是他帮助我拿到那渡过难关。我要他的，不是光要他的祝福，我要这位耶稣，我要认识这位耶稣，我要的是他。有了他，一切都有了。弟兄姐妹，633，我常跟弟兄姐妹分享633原则。马太福音第6章33节，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他把其他一切都交给你了。你要有这种认知，我们当做什么？我们当来到他面前，更多来认识他。我们再看下面一张，保罗当初问耶稣是什么，过了几天以后吃饱饭了，喝足了，他讲的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基督。当你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会想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流了宝血，靠着他的罪，靠着他的宝血，我罪能够得到赦免，我能够来到父神面前来跟父神祷告，父神会听我的祷告，因为靠耶稣基督的名。你晓得他是基督，他晓得他是基督，他一直在传扬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是救主。你看世界这么乱，国家这么乱，只有耶稣基督是让救主，只有耶稣是救世主。不管在以前在现在，只有耶稣是你弥赛亚，我们就这个责任把耶稣传扬出去。我们再看下面一张，刚刚讲到堂建好了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是不是一个新的季节开始？弟兄姐妹，是一个新的季节开始，你要怎么样？你是要挑着你人生的方向。新的季节开始，你要思考你的策略对不对，你人生的策略对不对。新的季节开始，你要重新来定位你的 GPS， 你的导航要重新把你的人来导正。当你人生方向导正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胡思乱想，你就忘却一切烦恼都在里面，都是烦恼。当你人生方向导航的时候，耶稣是你一切的答案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所跟分享的就是说，你要重新来定位。4年过去了，新的教堂在这边好盖好了，我们也买了新买的椅子了，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该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，跟我们属灵生命要往前再进的时候，到主日学你要去参加，祷告会你要来参加，你要读圣经，你要祷告，你要好好的把你人生方向重新来定位。怎么来定位？神给各位一些感动，我们要重新思考。圣经上讲很清楚，我们做个良善的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。怎么样是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？我们见主面说，神地下就问我们，你是不是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？你要如何做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？你要在我自己有点个人感受，在几方面分享。第一个，在家庭方面，你有一个好的家庭。你在家庭里面，你跟你的妻子，你跟你的先生，你跟你的孩子，跟你的，像我们现在跟我的父母亲，跟我的下一代，我们要好的关系。先把自己家庭经营好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先把你自己家庭经营好，你家庭关系好了，你再来教会再来服侍。你家庭关系不好，你没办法再教会服侍。来了教会以后，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来服侍？每个人都看大家比我们强，个人都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。要常常看见弟兄姐妹的好处，要常常看见弟兄姐妹的优点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服侍。
进来。
弟兄姐妹，真的来到教会，先把家庭搞好。来到教会里面，你小组的聚会，你要有爱心，你要配搭好。 根据经文你要配搭，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是老是看我自己好，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是神所说的。当你看到弟兄姐妹优点的时候，你会扶持他，你会爱他，你会照顾他，你会关怀他，你会为他祷告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个团队的服侍，等一下我们会分享的教会的意向，人人服侍的教会，是人人服侍的教会，不是你一个人服侍的教会，是人人服侍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真的把教会，在教会里面服侍各种事工，不管你是在哪个团队，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有和好的关系，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有合一的关系。虽然以前过去了，新的开始，你重新调整你的方向，重新调整你的定位。再来就是职场，你在工作上面，你在职场上面，你把你的工作献给神，把你的公司献给神。当你真的把它摆到第一位上，你看神会不会祝福你的公司。我每次开工，我公司就开公司第一天成立之后，我请了牧师长老到我公司来祷告，把整个公司奉献给神。当你愿意把你公司奉献给神的时候，愿意把你工作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你试试看神会不会祝福你，因为你把它摆在第一位。就刚刚说讲六，他是先顾他的国他的义，你把你的工作，把你的公司，把你的同事通通带到神的面前，把主放到第一位。下来是金钱上，下一句我就开教理财有道。你金钱一捡到钱啊，仇敌不高兴。仇敌是神给我们的工具，弟兄姐妹，钱是个中性的，要把钱给管好，真的把钱给管好。神量给我那么多产业，虽然我们可以好好的使用，钱是上帝赏给我们的，好好做个中心的管家。下一季我们开课，怎么样把钱的所有权还了给神？生命气息都是神所给的，何况金钱？赚取货值的机会、发财的机会也是神给的。你要想到这一点，你愿意在你钱财上有个好的管理，有了好的照顾，你看神怎么样祝福你？神国太需要钱了。我们 Parking 的刚刚到也需要讲，各方面需要为神好好赚钱，为神好好奉献。下面一点是怎么样？我们在那个时间要管理好。你算一算，今年的你9月20几9月25号是一下中秋节，是不是过得很快？你有没有好好管理你的时间？早上一天24小时，神是很公平的，一人每24小时，你有没有好好来使用你的时间？你想一想，是不是你看微信时间太多，是不是你滑手机时间太多了，你在神面前时间太少，你是不是要把你的时间管理好？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当一个成功的人，时间管理好，他各方面做得很成功。早上起来是不是第一件事情，先把前一天晚上明天要做的事情先给他计划好，你要把时间要管理好，真的，一下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这个太快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们还年轻，我肯定比你们老，这还年轻，时间你们也会有到我这种年纪。我当初坐在下面听上面老弟兄这边讲一下，哎呀，他讲的他我还不到，时间一下很快就轮到你了，就会到我这种年纪。你要好好把时间管理好，真的把时间管理好，有好的计划，一天24小时如何来使用。当你把时间管理好，把你见主面的时候，你的教会的服侍，你就不会你就被看着自己老是自己把自己摆在第一位，不愿意跟着同工。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神就会说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。我们再看下面神的拣选，刚讲到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，你今天能够来到东区，能够来到丰收华夏教会不是偶然，神在我们一生都有命定。最重要是不是我们要认识了解清楚神在我们身上命定，一生的事都在神的手中。诗篇130篇139篇讲得更清楚，讲得相当清楚，对不对？在母腹里面神就认识我们，就造好我们了。我们一生的年日尚未度一日都在他的册中，没有度过一日都在他。神在我们这有个拣选，来到这边更是个拣选，把你坚持到丰收华教不是偶然的。在张牧师带领下，为什么在张牧师带领下他有恩高跟着一起打到属灵的身上，一起把福音给广传。你要认识你的拣选，这么多人里面我们被拎起来了，我们都是被拎的那个人。当你被拎起来的时候，上面一个手拎着你，神在上面。当你愿意让你愿意被他拎的时候，被他拎起来的时候，你心里就不会害怕，你会晓得拎我的那个人会负我的责任。你要认识你的拣选，真的，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。最怕的 你不认识他的计划，最怕的是他要做的事情你不认识，你老爱做你自己的事情。你回想，你回回来想想，这几年时间新时间年日，你有没有做主要你做的事情？你有没有做主要你做的事？还是你做我要我做的事情？就因为家你没有做主要你做的事情，都是白搭。见主面的时候交不了差的，要认识你的拣选。接下来，当你认识你的拣选，来到这边不是偶然的，生命气息存活都在乎他。来到洛杉矶，来到 Ontario， 来到丰收华侨教会。你为什么来到丰收华侨教会？是不是詹姆斯很吸引？詹姆斯讲得好，当没话讲，詹姆斯讲得好，是不是冲着詹姆斯来的？还是你冲着这个意向来的？还是冲着神的拣选你来到这个地方？我当时来，詹姆斯要求我们一起来创立教会的时候，我不是，当然我是跟着詹姆斯，可是我不是，教会是神的教会，我们不是跟着，我们是跟着詹姆斯一起来成长，不能不是为了他，不是冲着詹姆斯，冲着神来的。就像我们要看看我们教会的意向，大家看手上神迹单，看看你认不认，你可不可以背教会的意向？你是不是教会意向？来这边就有好几年了，你到底教会意向你背得起来背不起来？是这样，我们要怎么样啊？训练门徒啊，广传福音，训练门徒。我讲后面的几点，最重要就是什么？我们要人人服侍，我们要人人服侍，恒切祷告，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。为什么要广传神的福音？我们还要训练门徒，中国福音化，文化基督化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看这个？你有没有看到教会的意向？你真的教会意向吸引你，神的呼召，你来这边聚会，第一点认识教会的意向，这个意向是不是神给我的呼召？是不是神要我来的这个教会，为了意向，照着意向往前走？这詹姆斯带你一起来往前，来广传那个福音，来训练更多的门徒。庄稼已经成熟了，是不是？你们看一下，庄稼成熟了，他是因为来这每天只听，每个礼拜只在听詹姆斯讲的，不对的。你听他的讲的是固然要听到，最重要你要朝着意向，为了神的国度在那边打拼。见主面的时候，神师傅，我问你，是不是良善忠心的仆人？你有没有要交代？就像保罗要，有没有要我要你做的事情？有没有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？我常常回想，我也是常常就是，虽然信主几十年了，可常常还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人还是惰性，还是罪性，还是很软弱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了神面前。当你真的，当你认识这个意象的时候，当你看见、了解神带你来到的地方，你就不会再每天滑手机，你就不会每天看微信，你会把神的国度看得很重要。因为真的时间一过就不再回来了。我认识个女孩，前年大学毕业，又UCLA毕业的，长得又漂亮， ABC 长得又漂亮，才20几岁，她认识，她清楚，她明白神对她的呼召。神对她什么样呼召？她是UCLA毕业，工作一下找到了，跟神对他的呼召，神对他呼召去德国叙利亚难民营照顾那些难民，一去要去5年。他能够先学习德文，要去德国5年，再学习当地的话，去那边服侍被 IS 所逼迫，叙利亚所逃出的难民，在德国收容80万人民，那么有很多难民营。这 ABC 他就晓得神在他身上的呼召，他愿意放下高薪，愿意离开父母，还不到30岁，他认识神的呼召，他去那边服侍。当时来找我们跟他祷告，找我们跟他 fundraising， 我们也支持他。他愿意到那个地方去服侍难民，去服侍叙利亚来的难民，话也不会通，先学德文，先学德语，再学当地的叙利亚话。弟兄姐妹，那么小的孩子，他能够，我就很感动，他就能够认识神在他身上的选召。他晓得拎他的那个人把他拎到德国去不会错的。你有没有想到，虽然神没有叫我们到德国去服侍难民，神把你拎到 Ontario 丰收华夏教会不会错的。神把你拎到这地方，你就要认识，就了解，是不是我按照咱们教会意向，庄稼成熟了，我们要训练门徒啊，我们人人服侍，我们要恒切祷告，对，我们教会基督化，对，我们要常常把这意向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把它当作我这段调整方向，这段人生方向，这段日子里面，你就要在 在教会好好的服侍，后来完成神在你身上意向。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带领，一生都在神的手中，我们一生有带。可是每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，可是每一个季节神会调整，你也需要导航。在这个季节当中，在新的季节当中，你也会重新定位。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弟兄姐妹，在这新的季节当中，我们要重新来定位，我下一步我要怎么走，在属灵方向我要怎么走，在属灵上的服事我要怎么样走，跟神的关系我要怎么样，要增进，我工作上要怎么，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改善，我的服事上怎么样改善，我金钱的管理要怎么改善，我时间管理要如何，你来个重新的调整，这才是符合神在你身上的呼召，这才叫做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呼召。不是每个礼拜在这边就来聚会，聚会完了吃顿饭就回去了，这不是的。每次聚会重要的，我们是要来遇见神。每次聚会不是来听牧师讲道，不是这样，只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。最重要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经历神。我们不但听见他，我们要亲历经历他。风闻有他不行，要亲眼见主。要亲眼见，当你亲眼见的时候，你态度会改变的。当你亲眼见的时候，你这个人会对耶稣充满了热情，你身上会充满了火，你会觉得很喜乐，你身上会充满热情。就说当你认识这个呼召的时候，你感觉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真的跟大家鼓励，我们要好好的回去思考，把你拎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，把你拎到丰收华夏教会不是偶然，神把我从台湾拎到美国，把美国拎到地方也不是偶然，他把他从你中国到拎到地方也不是偶然。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，一生的事都在他的手中。所以我就很佩服很欺骗的那个小姐，那个小女孩，她现在已经去德国的服侍了。我们再看下面呢，在十五节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万人为他做见证。然后怎么样，首先那一章很重要，我们要把福音传遍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把你所听见所看见的，你所经历主的，你要为人做见证。要常常在不认识主的那些福音朋友面前来做你生命的见证。我们全部会有常常教导三分钟的见证，有三分钟见证，你能够出来你如何认识主。认识主之前你生命如何，认识主之后你生命如何改变。我们要学会在万人之前常常述说我们的见证，得救的见证，让那些不认识主因为你的见证他来信主。除了之外，我们在生命上都要做见证。怎么样生命上见证？你真的活出神的生命出来。当你跟人家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你也以合一，以神的理念来经营，以神的理念来经营你的夫妻关系，以神的理念来经营弟兄姐妹之间关系，要合一。你真的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是你生命的见证，不是光说的，你真正做才让人看见这个人不一样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在公司里面上班以前，人家说哎，这个人是基督徒，因为他在上班的时候，他不会利用老板的时间看 internet， 他不用利用老板时间打电脑，不用老板的时间来打电话，就让人看见你生命不一样，因为你是基督徒，你神的生命在你身上，你让人看见你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要让人看见传福音。不是除了口传以外，还要我们身传，让人看见这个人不一样。他因为神的生命在上，要为我们生命来做见证。常常述说神在我们身上恩典，一个感恩的人，你的生命不一样。你要常常说神在我们身上恩典，有个气息存活，就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有一口气活着，能够来这边，能来这边敬拜，来这边祷告，来聚会，你要感谢神，最基本的，你要感谢神。每天想一想神在你身上有多少恩典。真的，当我看老人家的躺在床上九十几岁起不来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动，还可以走，还可以吃饭，还可以讲话，那就是神的恩典。当我们看到听到见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我们就有必要来常常来向外人来述说。当你越向外人述说神在你身上恩典的时候，你会越喜乐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要常常看看自己哪一点还不够，我们马上来改进，马上调整我们的 GPS， 马上调整我们人生方向，走对正的方向，走对正的目标。我们再看下面， 而且不要单言，时间真的很快，而且不要单言，抓住时间。我们在全福会，我们全福会这个星期了，我们从尼加拉瓜来了大概有快30个尼加拉瓜的弟兄，来这边有5天的传福音。尼加拉瓜我也去过了，尼加拉瓜全国去过，尼加拉瓜是中美洲一个最穷的国家，这个国家有 70% 的是基督徒，最穷的国家，可是它是中南美洲治安最好的国家，晚上你在路上走你不怕，为什么？因为 70% 基督徒。那当初这个国家怎么样会有 70% 的人的国民都信主了，是因为有两个弟兄他们在当地成立全福会。什么样？我们全福就是我们常常中午请那些职场人来吃饭，传福音。他们全福现在一共有将近有好像3000还4000个全福会，早上中午晚上都请你来吃饭，请来吃早餐，来吃早不是光吃早餐，来吃早餐就讲神在他们身上恩典，他们借这个方式来传福音。他们还有每年有2次的地毯式传福音，就是在路上两个人一组，碰到陌生人就跟他传福音。那这一次他来到美国帮助我们如何传福音，我们在 Berea， 上个星期我们在 Berea， 经过他们教导，我们有总共有30个小队出去，一个星期时间有1410人信主，就当地跟老美跟老中，我们也去过香港市场也去过那个顺发市场，就2人一组，他们讲墨西哥话，我们中国人给他翻译，就这样有1410个人信主。他们能够从尼加拉瓜来到洛杉矶来帮助咱们华人，也帮助当地的那墨西哥裔去传福音，就是他能够有这种呼召，因为他晓得他相信神向他说的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外邦人去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国外去，我们到很多地方像张牧师上到处去，可是弟兄姐妹，当你在你周遭的环境，我们就这个必要，我们就有这个见证能够向人来诉说。这次有个弟兄他也跟我们分享，他才21岁，信主已经10年了。大小的在中南美洲生活都比较贫穷，这孩子他爸爸今年47岁，他说他为什么信主，因为他有一次他的妈妈邀请他去听他爸爸的见证。他爸爸在尼加拉瓜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结了婚了，家里很苦，那在环境不好的时候，这脾气又结婚结得早，经济环境又苦，工作又找不到，就开始吸毒，开始做很多很多非法的事情，吸毒贩毒，在家里常常跟他太太跟他妈妈打架，那他妈妈一天到晚跟他爸爸离婚。这种小孩子在这种环境生长下来的时候，这小孩子就心里就很恨他的母亲，一天到晚跟他爸爸离婚。那somehow这个爸爸有一天信主了，然后经过两三年时间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他生命改变了，他让人看见，让他的孩子看见，哎，这个老爸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看见了爸爸的看见，他看见了爸爸生命的改变，就听了爸爸宣布传，他爸爸讲见证他就听了，看到爸爸生命改变了，晓得这位耶稣，这位神的儿子，这位耶稣有那潜移默化的大能，他也信主了。他现在21岁，他自己有个小公司，自己也愿意放下10天的时间来到洛杉矶来为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陪着我们地毯式的去传福音。所以姐妹，就是当你有这种呼召的时候，当你有这种看见的时候，当你对耶稣充满热情的时候，你晓得你亲眼见他的时候，你这时候你的感觉不一样，你会对神充满了火热，你会对神充满了热情，你不再以自己视为第一位。那这个小弟兄说今天回去，今天早上回尼加拉瓜去，他要回去聚会，所以我们就从他身上，从很多不同弟兄姐妹的身上看见他们对主那种热情，无形中就激发到我们生命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真的你再想想，你要当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。我常问，最近我老爸生病的时候，我在问主啊，我要做什么，是不是我要每天去照顾他呢，还是我还是要回到你面前。神就感动我们要爱他更深，我们要爱主更深。当你真的你要做最基本就是你要爱主更深，你要常常把主摆在第一位。当你愿意爱主更深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会改变。在今天在我们这结论就讲一个很简单一个很小的故事。 一条假腿的故事。一个英国一个家庭，有个小女孩，家庭相当的富裕，家庭相当的富裕。从小，她说她要去非洲传福音，哎，神给她这种 calling， 神给她这种呼召。可以站，
再换一个，
在紧要关头又没有了。神对我们身上有个呼召，这个小女生，她晓得，她听见了。小的时候，五六岁的时候，她晓得身上有个呼召，她要到非洲去传福音。她爸爸妈妈想着小孩随便讲讲，爸妈也不当一回事儿，就听着听着就算了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小女孩大学毕业了，她真的来了，说老爸，爸爸妈妈，我要到非洲去传福音去。他说你真的？他说是啊，我从小就想去啊。哎，老爸，老爸，老妈，女儿长又漂亮，当然舍不得了。就像我刚刚所讲，那女孩，她要到德国难民去服侍，父母亲也是很难过。像我儿子现在在中东，我心里也是难过。可是神在身上呼召，他就去了。那这小女孩，这个年轻人长大了，长得又漂亮。他们那时候早期时候就在英国的火车站，他上了火车了，就跟他送行，下面就亲朋好友跟他拜拜拜拜，一不小心，他就从火车上掉下来了。一掉到那边，一下腿给跌断了，腿被压断了，小女孩一条腿被压断了，那当然不能去了。他妈爸妈就说：“你看吧，你传什么福音？你脚都断了。”那女儿说：“主啊，我要去为你宣教。”那怎么我的腿？你怎么会这样？还没去，腿就被压断了，那当然很难过。到底我的呼召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到底我没听到对的声音？可你从小在我身上有这种呼召，从小你要叫我去，为什么这事情我要去啊？为什么把我腿给打断？是你所允许发生的。那小女孩一直跟主在抱怨，当然一定会抱怨。那慢慢的装了一条假腿，又装了假腿，那时候还好，就装了一只，装了个假腿可以走路。慢慢的在神面前祷告，那个呼召，弟兄姐妹，神叫你那个呼召是不会变的。神在我们身上有个计划，那呼召深深在他心，在他那个心底深处还是有那种 calling。还是要去传福音，等到那一只那假腿他能够走的习惯了，他又要再去了，我还要再去传福音，还要去非洲传福音。哎呦，他老爸老妈说你一条腿，你下次你再去两条腿都没了，就没有。这次一个人坐了火车离开英国，没有人跟他送行，他因为到了非洲，他就开始在当地跟当地宣教士和配搭，因为传福音靠了一个腿，就当地的就学当地的话就传福音。有一天，非洲有贫穷，又落后，环境也不好，一不小心东走西走，走到一个部落里面去了。一个部落里面，那个部落呢，一个小孩在哭。那个非洲小孩一看，那个白人女孩来了，一看跟这肤色不一样就哭，一定的来看外人进来了，颜色又不一样就哭，一哭把那个大人找了，一看，哇，大人一看。刚好是食人族，一看，我要来个外，我来个外国人，来个白人女孩，当那个绑架这个祭物来，就把绑起来，就把他抓起来，就把他抓，就打算把他给吃掉了。那先把他，那他们这些拜的巫术啊，他们就是先把他绑到树上，打算来祭他们那个神。先绑，因为他个腿坏掉，所以应该就是女生该从腰那边给他绑到树上，一堆那个土人就围着他，这又唱又跳的，打算。等好的时刻把这个女的给烧了，把她给祭了，来吃她的肉。哎呀，那这女的就在这个宣教士被绑到树上，那对面呢就一大堆围在他们这又就蹦蹦跳跳了。那个酋长在旁边观看，坐在椅子高高在看。那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？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？被绑到树上马上命就没了，本我们只有祷告。这姐妹她就主啊，你把我把拎到非洲来，现在把又被绑了上，马上被吃了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那圣灵感动他，你把那个假腿给解下来好，你看腿是螺丝拴上去的嘛，你把那腿给解好了。哎，这个姐妹就弯下腰去，弯下身子把那个腿给解下来。哎呦，那个腿一卸下来，那些土人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人到底是哪来的神的？怎么腿给卸了下来呀？哇，那个人那些土人一看吓坏了，哇，那个酋长对面在坐的高高一看，哎呦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，就跑过去把那个腿
要把那个腿拿过来要吃，一吃，哎呦，这个腿还变硬，还不能吃。
哎，这肯定是个神，这不是人。所以一堆土人就围着他，要跟他要拜，要拜这个，要拜这个宣教士。他说你们后来，当然没，后来就说不要拜，我是人。慢慢就因为这个事件，这个女的，这个姐妹把福音广传，传到死人中。弟兄姐妹，回头想一想，当初她的腿能够跌断了，神让她装个假腿，假腿被死人主给抓起来。最重要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都是神所允许的。现在看起来你看不懂，你听不明白，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神有神的美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那个被拎出来的那个人，我们都是被所拣选的。当你是那个被所拣选的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一件事，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你只要调整你的方向，你只要调整你的方向，调对了，你导航导对了神的方向，你一切都会顺利，你就不会埋怨。就算你在死之前，你也不会埋怨。我们再看最后的保罗，当初见主面的时候是之后35年，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主后67年，经过30年的时间，他当初见主面的时候第一句话说，主啊你是谁？这个时候他怎么说？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然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且怎么样，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。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。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谁？你信的耶稣是谁？你知不知道你信的耶稣是谁？你真的像保罗说，经过几十年以后，他真的知道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你敢大声说，我所向外人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我能相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的，我手上每一件事情，我一生每一件事情，他都交托在他的手中，他都能替我保守，直到我见主面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种认知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手上每一件事情都交托在他的身上，他能够保守我们。我们见主面，他会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。保罗在临死之前，他就这么说道，怎么样，美好仗打过了，当跑的路也跑尽了，当守道也守住了，有天上光没有存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正在新的季节开始，正是我们调整人生方向的时候，正在调整你导航的时候，我们要调对，我们要打刚，要打对的仗，我们要走对的路，要跑对的路，我们怎么样守住我们所信的道。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神要我做什么，神要我们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我所信的是神的儿子，他死了他又复活，在他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，他能够保守我，保守我的一生，靠着他的宝血，我能够来到父神面前，来向他祷告，来向他认罪，来向他呼求。你知道你做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贯穿那个福音。丰收华夏教会在这边是训练门徒、庄稼首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这个责任。牧师在多伦多，我们的洛杉矶，虽然不能像他这样做布道家，可是我们有责任做神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今短短几十分钟，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感动。我们要来到神面前，爱他更深，爱他更深，传扬他福音。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。好，我们再来唱一下我们回应。